飞机的声音有够大，
真的。
你看，像我以前住一阵子住在大园区，
嗯，
哦，真的，你那个飞机每天咣、
啊、起飞降落，嗯、
对，
一直飞，
最后只能把它当白噪音，
哦，背景声音，
对，背景声音去习惯它、哦，不然那真的是，而且他们讲那个低鸣声，
嗯，
其实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压力感，
嗯，
然后你的神经系统会变得很紧张，
嗯，
然后你的睡眠也会变得不好，
嗯，
然后火车呢，那个空。空空空空空空，你住在铁轨旁的时候、嗯、我阿姨啊以前基隆就住在那边、
哦、
然后呢你那火车经过的时候虽然有一段距离、
嗯、
可是那个低频的那个火车 KKK 的声音哦、嗯、就是会影响到，
对啊，所以会觉得地在震的有感觉，
然后高架桥也是一样、
嗯、
车水马龙的时候你避不掉，
嗯，
但是以前好像是郑雅云老师有说吧、
嗯、
就是说如果你是高架桥高几层楼的话，
嗯，
就可以避掉了、
哦、
因为声音的音波是不会传到那么高的、
哦、
好，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嗯，
那再来呢就是殡仪馆火葬场、
哦、那个、嗯、
跟墓园啊，这一定的啦，
好、
哦、避不了了，大家都知道了哈、
哦、
尤其是这个墓园我觉得是最特别的，因为很多的建商哦很厉害，
嗯，
他们在推出案件的时候，我之前在木栅我就看过这样的案件、
哦、
他推出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对面盖了一个大看板、
嗯
哦、很华丽、
嗯、
然后就告诉你这个房子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大看板是在干嘛，就是挡墓园的、
哦、
就刚刚好可以让你看不到墓园、嗯、反正我你买了就买了嘛，
对啊对啊，
就中招了、哦、那自己就要小心一点啦、
哦、
这个要观察一下、
嗯、
但是真的现在有 Google 都很方便，
对，
那第五呢就是变电站跟下一个最麻烦的信号塔、嗯、
哦
哦，因为变电站呢变电站我相信啦，它的那个电容量太大了，
对、
哦、可能距离它要远一点，
是，
那信号塔什么是信号塔，就是基地台啦，
对、
哦、那他们讲说其实也不要那么的惶恐，就是自己的住家不要有就好，
对，
因为我忘记哪一个区，他们就是很极力的反对基地台，
嗯，
结果最后他们那边都收不到讯号，对，所以一好两好啊，哈，自己要拿捏啦、
嗯。
那只要说自己不要住在基地台那栋，应该影响不大啦、
嗯。
那所以像很多的，我之前有听说那个不孝的房客，
哦，
他去租房子，
嗯。
然后呢租了房子以后啊，这个房东发现他们的电量怎么都特别高，
嗯，
然后就而且这个问了邻居，他说很少来，
嗯，
没看到这家住户有什么进出，
嗯，
结果后来就请管委员哦一打开，
嗯，
哇，里面满满的基地台，
哦，
就是他跟房东租了，
哦，
租了以后他再去跟其他的业者谈，
嗯， 嗯，
我让你在这个地方设基地台，
嗯，哇，
因为房东那个基地台的业者当然是越多越好 啊，
啊，
而且他们需要讯号好啊，嗯，而且他知道这个地可能因为居民抗议嘛，
嗯，
所以上面都没有，
對，
那我就帮你装在室内，
对
啊，让人家不要发现，
不要发现，
结果他还可以赚一手，
对
啊，然后那些居民就觉得很无辜
啊，
原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就这样给破坏掉，所以这就是在投资上啊自己要注意的哦，
嗯，
就是不要买在这个的附近，
嗯，
可是我在想说如果买在这附近的人怎么想，还有一种人我不晓得他好还是坏，他会买在这附近，嗯，
对，
然后租给别人
当投资
对，投资，因为反正租的不是我嘛，
是
啊，然后我又可以便宜的进货成本，
嗯，
然后我租给别人也便宜到多少啊，
嗯，
反正租的人通常都是学生啊，嗯，然后这些小资族啊，
嗯，
还在打拼，
嗯，
他们便宜就好，
对，
我才不会管他什么健不健康的问题呢，
嗯，是，
好，所以买房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啊，
真的，嗯，可能是他们想说要有所取舍吧，因为假如说譬如说他的工作就在松山机场附近，
嗯，
那他可能就还是以便利性为主，
是，
所以他就会想说好，那其他的他就想办法看怎么解决，嗯，可能屋里啊就是那个 气密窗就多装一些，就或是避开一些什么东西。就我觉得说要买很喜欢的房子真的也要看运气耶。
对啊，而且真的有的时候房子一换换很多，像那个我跟艾伦姐啊，艾伦姐她现在是住在基隆嘛，然后她以前住在台北的时候呢，那空气很不好，所以呢她买了4台空气清洁机，
每个房间放一台。
然后呢她后来搬到基隆以后，她的空气很好，所以4台空着。他就一直问我说有没有需要啊，不要浪费啊，可以用这样子。然后呢，但是他说啊，他家现在有6台除湿机。
除湿机，对，基隆就是个雨都。
对，就是你在不同的
很潮
居住环境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的设备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因应方策。还蛮有趣的。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顾问小常识齁。像我们人类常常说我们自己是万能的动物啊，可是啊，大家事实上我们去注意到，有的时候啊，其实小动物啊比我们人类还聪明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动物啊，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动物的身上找到一些我们人类可以获取的一些灵感。就这叫做向动物借点子
啊。你是说少林寺吗？虎拳、蛇拳、鹤拳，
类似这个。对，我就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从哪些动物身上获得了一些灵感，让我们产生了一些发明。好，跟大家举例这个呢，长颈鹿。长颈鹿是最高的动物嘛，它有很长的脖子，
是
所以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它的大脑和心脏距离有3公尺之远哦。
对，
那如果他今天他要喝水的时候啊，他是不是必须要低头？
对，
那这个时候呢，他会不会有中风的现象？
哎呦，
因为那个大脑
贫血。
对，可是呢，为什么长颈鹿它不会有中风或者是贫血的症状呢？是因为长颈鹿它的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皮，它可以用力箍住它的血管，所以呢，这个方式可以让控制它的血压。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长颈鹿有中风或者是昏倒的这个状况。
我们的血压是要靠这个自律神经在控制，它可以变成自我控制。治血压的能力
对，所以呢，我们就借由长颈鹿这样子的一个，它有一个厚厚的皮箍血管，所以我们人类啊，就发明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服装，叫做抗核服。什么叫做抗核服呢？它这个是专门给机师跟太空人穿戴的一个专门设计的一个特殊服装，它可以用于抗衡因为高重力加速度造成的你会失去意识的这个状态。对，因为我们在很高的重力的之下呢，由于离心力，我们人体的血液会往下半身流动。那抗核服它会带有夹层，所以它可以充气。那你充气之后呢，它可以向我们的下半身施加压力，然后控制我们人体的血液流动。
是，
所以这可以让有一些可能驾驶一些往上升飞机的一些这种，或者是出外太空的一些这个，它就可以穿着这个抗核服，然后让我们人类在于高空的当中的时候，可以减轻痛苦，还有保护我们的血管。就这个发明，它保护了我们飞行警员的健康。
原来是跟长颈鹿学的。
对，这个是跟长颈鹿学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跟谁学了呢？大家，
我只有跟长颈鹿学过英文。
这也很棒，这也有用处
啊。是，
对。还有大家，
秋花姐打电话进来，
秋花姐也想分享。
对对对，秋花姐说，我也跟长颈鹿学过英文。
对对，秋花姐来加入一下。
好，来，秋花姐。
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在等你们讲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会讲完，所以呢，我就先打进来，没关系啊，你再讲，
对，
你讲完我再讲，好不好？
秋花姐，那我们一起听哈。另外一个动物呢是啄木鸟。大家记得啄木鸟是不是都会一直就是会去啄那个树，它的头就会一直抖抖抖抖抖，
对，然后头都不会脑震荡。
对，它为什么不会脑震荡？
因为它没有脑。他无脑
不是是因他是有脑的只是呢他的大脑周围有一个内含液体的棉状骨骼保护着他的脑部所以呢我们人类啊也很聪明借由啄木鸟的这个 议题的棉状骨骼，所以我们发明了我们的
安
全帽，
安全帽
、哦、对，我们安全帽加入了一个松软的内衬，其实它就有点是符合像是这样棉状骨骼的设计，可以保护我们的头部受到撞击而受伤、嗯、所以我们就这样设计出了一些新型的一些安全帽、嗯、来保护我们自己。对，那另外一个呢，我再讲一个是篮球员啊，他们平常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就是很厉害的篮球鞋、嗯、那当时的篮球员在球场上是经常会滑倒的、哦、那么球鞋的制造商他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嗯、他们从章鱼那里获得了灵感、哦、诶，为什么呢？因为章鱼的它的脚啊脚底都会有吸盘，
是
那这个吸盘可以怎么样呢？它可以就是让我们应该说让章鱼有抓地力，它就有防滑的这样子的效果、所以制造商呢，它就在鞋底它做了我的凹槽，所以这个凹槽内部空气它经过挤压之后、它会排出便会产空的这个状态，就可以达到我们的鞋子有防滑的这个效果、所以也解决了篮球员他摔倒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太严重变得跑不动
不会，现在球鞋都越做越轻量、对，所以呢我们啊其实可以常常跟动物啊就是借点子。诶，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分享这一篇呢，我是跟谁借点子的呢、你们知道我这个是从哪里来看来的
吗？
不是，我是从我小儿子的课本里面看来的、我是跟他借点子、
好厉害，
所以处处真的有让我们很多
学习的地方。
对，我们要去观察很多小细节，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部分。
OK， 好，好，换我的吗？
对，
是
哦，这个应该也可以当作生活顾问小常识刚刚小陈打电话给我，不是他打给我，是我问他一个字，就是简体字，就是那个大陆的简体字，我不会念，所以我问他，你帮我查一下这样子哦，结果呢，他打来跟我讲那个字怎么念之后。然后呢他也跟我讲说今天他有接到一通电话，这通电话的这个听众朋友是跟他讲什么呢？讲说他来订货，然后顺便跟这个小陈讲说我很感谢午后两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我昏变的那段时间，他说还好有午后两点在下午这段时间陪伴我。好，再来那就是要感谢午后两点节目中做了阐述的介绍，那我在昏变那段时间晚上都睡不好，完全没办法睡觉，一想到婚姻的各种事情的变化，他说他睡不好，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就听到节目中介绍胎盘素有帮助睡眠，所以呢他就去买来吃。你知道那听了以后他说他当时没有听到我节目中最近我才讲叫人家两颗嘛，这差不多这一年多来、对不对，他说以前我节目中没有讲吃两颗，但是他了解到胎盘是对这个皮肤啦、漂亮啦还有睡觉对对有帮助，所以呢他就认为说我睡不着，那我就吃两颗，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整整吃了两个月，他说后来好睡得不得了，才不会说躺下来就想到那些不愉快的事，然后睡不着，你知道吧？所以啦，睡觉吧，把各种悲伤跟难过都把它睡掉，
对，
好不好？这样子的话，你睡着了，你就难过跟不愉快的事情就完全不会呈现在你的脑子里了，
对，
对不对？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分享这个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好，其实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件，好久没跟大家提这个，换到我增加的 FM 的时候大概提到这个哈，不妨跟大家聊一聊。我感到我很开心，那就是这一波来我都坐在轮椅上，
是，
但是我却没有这样提哈。好，他写到说请典藏，就是你藏起来的意思了，他意思就讲说有很多问题都是跟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有关，第一个脑的天敌就是太累，然后第二呢就肠子的天敌就是坐 长时间做，好、嗯哦，那我不但长时间一年多来都做的，不管上班或者是什么，早起来一直到出门都是，到回来都是坐在轮椅上。
对，
好，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肠子还有问题哦，
嗯、
我有气势，
对，
也有粘连，
是，
但是我却没有肠子的问题，
对，
找我麻烦，
嗯，
没有，
嗯，
好、哦，是不是？
对，
一般人对有气势，所谓气势就是。肠子有凹洞，有凹洞，有凹洞，所以你呢吃下去的东西有时候会卡在那个凹洞里面，
嗯，
你知道，所以我呢没有这个问题，
嗯，
我每天都很顺畅，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肠子粘连，我每天都在抬腿，
嗯，
所以呢，嗯，我肠子的粘连没有造成我的痛苦，让我痛的感觉
是
倒没有，好、哦，所以说不妨。这是生活小常识，不妨你如果有跟我同样问题，你就不妨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嗯、
抬腿，
嗯，
这样让你的腹肌有力，把你的肠子 hold 住，
嗯，
就不会往下掉。
是，
再来新的天敌就是咸，不要吃太咸。
对，
我不吃太咸，也不吃太甜呢，你知道吧？
嗯。
我吃东西真的淡淡的味道，
都是这样啊。嗯、
对，我都是什么都是这样，所以
年长者会越吃越淡，
对，
因为就是为了健康啊。
嗯，对，没错，大家一定要记得，年轻人也不应该去吃太咸太甜呐、
啊。啊，就是喜欢重口味 啊，
不要嘛，哈、啊，这对健康不好嘛。第四就是脾的天敌，好、哦，脾的天敌就是怕冷。
哎，我还以为脾的天敌是教鞭呢。
OK， 好啦，再来第五就是肺，肺的天敌就是烟了。
嗯，
抽烟哦，你吃喝啊不，抽二手烟也算是其中之一、哦、
啊，甚至有三手烟呢。
对啊、嗯，这个是不好的哈、哦，所以对肺是非常不好。第六个就是膀胱，膀胱的天敌那就是憋尿的憋，
嗯，
千万不要憋尿，好不好？
对，
好，再来第七那就是胰脏。胰脏的天敌就是撑，
嗯，
不能吃到撑，好不好？
对，
对，
我很少，我大部分都是八分饱而已，
是，
有时候就只有七分。
嗯，
所有周围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吃的很少，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我大概是七分饱。
我怀疑只有一分。
你说什么？
我怀疑你那只有一分饱，
分饱
跟你来比当然了。
对啊。
所以你也不要撑，好不好？这对胰脏是不好的，负担太重。好，第八呢，你的天敌就是甜。
嗯，
吃太甜对你的胆是不好的。
嗯，
第九，肝的天敌那就是胖。
嗯，
还好我们都不胖。
对，
我是超瘦的，
没错。
嘉玉也是，嗯，因为高哦，以你来说算是不胖瘦。
嗯
嗯，这个。model 的身材又是世界小姐的身材，怎么可以胖？生了三个小孩身材还这么好，实在是令人羡慕。
我觉得你还更厉害，你的纪律还比我更高
哦。拜托，我是希望胖哎、欸，我不希望这么瘦。我唯一值得我自己感到傲的地方、
嗯、
是我挺，我很挺，我没有驼背。
嗯，
我很挺。可见你看有保养有差，对不对？
嗯，
好，刚刚讲到是肝第九，
对
啊、肝的天敌就是胖。第十是肾的天敌，肾好、哦、肾的天敌，哎，既然是肉，哎，
嗯，
肉吃太多对肾脏不好吗？
嗯，
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哎，
嗯哼，
你们有听到吗？
我有听过、
啊、哦，真的、啊、
对
哦，
因为它好像会造成一些酸性的，好像会对肾有一些伤害。
哦，真的、嗯、？OK， 好，那所有的器官呢的天敌就是寒跟湿。
哦，这个湿气很难避免，
对，
因为台湾的人真的湿气都过重。
就
是、嗯，对的、哦、好，讲到这里就好了。
好的，
好，因为今天的生活混小常识太长了，你们觉得？
嗯，
我自己也讲太多哈，啊，对。应该是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对，当然我们也比较晚开始。
对，好，来，我们继续安排歌曲。
好，这首歌是秋蝉，
叫做秋蝉，
嗯，
这是民歌，好不好？徐小青跟杨芳仪为他唱。
好，
嗯 ，OK。
是秋天，瑞士秋春，走了夏夜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我家，好春日匆匆。
这首歌叫做秋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今天的单元呢，今天还有一个单元呢就是爱的力量。好，那爱的力量呢，当然我如果听众朋友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知道是不是要分享爱的力量，好没关系，好我们待会呢就可以一起来说说爱的力量咯。
是
Of love and sleep and tide are rolling byLike thunder now, as I look in your eyes, I hold on to your body and feel it true you make. Your voice is warm and tender.
今天我要分享的爱的力量啊，是上个礼拜六的时候跟秋华姐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其实秋华姐不知道啊，因为那天呢送她去吃完火锅之后啊，我就去停车。那停了车之后呢，刚刚好那天在下雨，然后正在过忠孝东路的路口的时候，突然发现哇，在路的旁边呢、啊、有一只手机，我就顺手啊就把它给捡起来了。在这一点啊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一直在告诉自己要训练自己，什么训练自己，就是你要做一件好事的时候啊，你的考虑时间要缩短。
嗯，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错过那个关键期。
嗯，
比方她是个女生，你就会想说啊，我去帮她会不会被骂、嗯、啊，会不会我的男
被误会，
我的女朋友会不会怎么样、嗯、然后啊她会不会这个碰瓷啊什么的、嗯、就是你那个时间停留的过久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正需要帮忙的已经错过了。
对，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那个时间大概不到一秒，
嗯，
我就可以立刻去做。
嗯，
那同样的捡的就像就是我的手机一样、嗯、啊，所以呢捡起来之后呢，我就去了火锅店，然后到了火锅店之后啊，我就问那个 Mindy 姐说，诶，你们那个苹果手机哈、啊、怎么样会关静音？
嗯
啊，就因为我就发现它是关的静音的、嗯、然后他就说啊，怎么就是这个事情这样子。 然后他我就把它拨开，拨开他说，哎，于飞你怎么换手机啦？我说没有，刚刚捡到的。好，然后那怎么办？我说就等他打电话来啊，如果他打来啊没有办法这个回的话或怎么样，我再捡到警察局。结果呢我们在吃个大概半个小时的时候，哎，先来了，可是这个来啊不是电话，我们怎么接都接不了。好，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他利用那种寻求的，就是你手机搞丢以后你可以发讯号让它有响声，让这个失主可能他会发现说，哦，在哪边。或者比方说你是掉在人家车上，司机找不到啊，可能卡在缝里，你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司机可以先有。所以我们怎么都接不起来，我就想完蛋了，要送警察局了。结果隔没有多久电话又响了，这一回可以接起来，一接，哎，万豪酒店打来的，哎呦，促销吗？啊，买牛肉面吗？啊，不是，原来啊，这一位客人啊是住在万豪酒，他已经回到酒店了。然后呢，他问我是不是捡到这一只手机，我说对啊。然后呢，他说可不可以方便拿去给他？我说不太方便啊，因为他以为我是机啦。他就是他刚刚在坐计程车嘛，
车的司机，
但是他应该是上计程车前掉的，所以他是从东区坐过去，然后到那边之后就计程车就开走。好。然后呢我就说不方便，那我就可能是送警察局，然后我就留下了我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然后呢接下来啊他就挂了电话，隔没有多久啊又来了。他说他会失主啊会立刻过来拿，评估一下时间哦。我们说可以啊，我们大概七点会离开，如果从万豪酒店那边过来的话应该还来得及哦。然后呢我就跟柜台讲说，哦，我们是桌号12号，待会啊可能会有一位女生，然后她对，我知道失主是女的，然后她会说她要找手机，那就是我们12桌该来跟我们说一下。结果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哎，来了一个穿着很像那个登山客，背包客的一个女生。然后她说她国语还算标准，但是秋华姐推算她是韩国人，那她自己说她是美国人，美国华侨。然后呢就给了她手机，哇，她好开心哦，看到她那个脸上的开心啊，我就觉得很棒，
对啊，
很值得，
失而复得，
因为尤其手机这种东西哦，可大可小啊。上次我才说我朋友被人家盗用那个赖账号，被人家盗领了500万，惨毙了。
对啊，
因为他把密码写，他把他的账户密码都写在里面，所以很惨。
对，
然后他拿到以后就说，哎，这一桌啊他要帮我们付钱，可是秋华姐早就付了，也没那个机会，然后一直很感谢，然后他看我们也在用餐也不好意思打扰我们哦，然后他就离开了。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做爱的力量的这同时哦，我一直觉得就是可能他今天他来到台湾，然后这一段旅游虽然掉了手机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快乐的事情，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对于我们台湾的印象对于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让他觉得说这个人世间是有爱的。
对，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在公共场合啊或者是在任何人的面前尽量不要有那些短板的出现，因为其实短板就是自私嘛，我要抢位置，我要插对啊什么的啊，但是呢你这个短板也许谁也没受伤，可是有人看到以后就会觉得这就理所当然，然后我们的社会呢就会越来越败坏，每个人就会乱丢垃圾，每个人就会插队，每个人就会对人大小声。
对，
可是呢如果你一直都是表现的是这样子的话，同样的在旁边看到的人都会觉得，诶，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是一件甜美的事情。
对，
像我那时候跟柜台，我记得我去柜台跟那个柜台的男性服务员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那种很喜悦的笑容，说，哦，是真的，好好好，我会请他来。所以他的意思我相信在他的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 OK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对，
所以如果我们在台湾每一个人，世界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在你的周遭去布下这些小种子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世界会变更好。
对，
然后那些坏种子啊，我们就越就是播的少一点，不要认为没人看到啊，其实呢还是有人会知道的。好，这就是我的爱的力量。I'm far away. 现在有位听众朋友他打电话进来说要讲心里话大声说，好，刚刚因为秋华姐今天跟他的线是同一线，所以我不清楚到底是谁。好，那请你说吧。
好，秋华还有雨飞嘉义三位主持人好。
你好。
好，我是说我有写了两首那个写景的打油诗哈。
嗯，
我说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好，我第一首是，漫步蜿蜒小道上，
嗯，
小花穿着美衣裳，
嗯哼，
鸟儿雀跃枝头唱，
嗯，
微风轻吹拂脸庞，
嗯哼，
好，这是第一首哈。那第二首，是，突如其来大雨降。雷声连连轰隆响，天昏地暗头晕向，不知何时在何方。
嗯，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谢谢你。
谢谢谢谢。
好，拜拜。
好，拜拜。
嘉义没有对吗？
有
有，那你可以先啊。
好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吼，在大陆四川啊，有一名女子，她之前啊有拍了一系列的影片，她在介绍她自己啊，白天是在医院当医师。他在一个复健科当医师，他主要是替住院的这些老人啊做复健，还有功能的这些锻炼。但是呢，他下班之后啊，他是做捡回收这个事业当成他的副业。
嗯，
然后也因为他把这个影片拍出来，然后大家会知道在底下就会有一些留言的一些网友嘛，就会去讲他说，哎呦，你这个是不是去捡破烂的啊，说他很脏啊又不卫生。结果呢，这个女生呢，她就解释说，他回收的这些商品啊都是属于金属类的东西，并不会脏乱，顶多只有一些可能铁锈粘在衣服上，不太会影响身体。然后呢，他又提到一个重点，他说他为什么呢会去做一个资源回收的副业，是因为他的父母就是开资源回收站的。他认为说，我今天多做一点的话呢，我的父母就可以少做一些，同时呢，他自己也可以学习一些生存的一些技能。他有这个心呢，想要去帮忙回馈他的家里。所以呢，我觉得他今天呢，并不会觉得，哎，我自己的父母啊，做了回收这个行业啊，好像脏乱的感觉，就感到好像很不好意思啊。我觉得他反而会以他父母的这个职业为荣。他，你看他早上是医生，可是他回去呢，却做了一个是反差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工作。
嗯，
我觉得他给大家在影片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示范是，不管做什么，只要我的初心，像他的初心就是孝顺这件事情，嗯，对，就是展现给所有的人看。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要分什么贵贱啊，这些什么你我有什么差别，
嗯，
我们都要存着一颗很善的心去做对这些事件有友善的这些事情。
嗯，
对，
好棒的内容。不嫌弃父母的孩子是最好的教，
对，
一点都没错哈。好，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真的实在是发现，我们嘉义真的很棒，因为到小师父对你的那种，对你跟对你的孩子的爱，在让我感动。前一阵子看到这个小师父拿给我看手机里面，拿给我看，看说小孩要准备要考试了，
嗯，会考，
所以呢，他就在家里呢贴了好多鼓励的话，
嗯，对，
用毛笔写的，
嗯，
好多鼓励的话，然后贴在就小孩子写功课的地方，
嗯，
让小孩子看到，然后知道如何去努力才能考试去，
嗯，
哎呀，我好感动，我真的没骗你，尤其是前两天我约他一直没有办法就是说我想要的时间来帮我这样子哦，
嗯，
那有一个时间是我想那个时间他跟我讲说不行，哎，因为小孩子要考试， 跟我讲说是男生要考试是不是，
对对对，大儿子
儿子要他说他直接讲说不行哎，儿子要考试我听得好感动我说儿子考试一定要有你吗要有你陪吗他说不是，因为儿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开始来认识我的时候就是嘉玉就是带着儿子来给我看，
对对对，
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一整天都会想睡觉
是
就是我帮他治好的
对
那所以呢只要我在他精神就很好
真的
所以说所以他要考试了我不能不在所以我一定要在，所以让他看到我他精神很好
是，
然后去考试就不会有什么差错哎呦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感动到不行了
他就是想说他要守护着他的那个概念
对怎么这么棒所以说哎呀真的你遇到好人真的
他
真的是个很棒品格很棒的人好欣赏哦小师傅真的好我再加一个好不好是刚刚你刚好讲到长颈鹿来让我想到那个画面我现在找不到我找半天找不到这个画面我曾经有一个视频上面是一只这个长颈鹿带着他的小孩两只小鹿就这样子结果呢内容是怎样你知道吗内容是长颈鹿妈妈带着他的小孩在山里面结果呢在走的过程突然对面好像有声音脚步声很快的感觉他一听就知道有别的这个怎么讲动物过来可能是豹所谓的豹是很凶的你知道吧所以他担心他的小孩会被伤害所以呢他就支付他的小孩赶快走别的路走别的路离开结果他一个就是母鹿就站在那里都不走不走就是要挡这个可能是豹或者是老虎不知道但是呢知道从脚步声判断是很凶的动物来的话不得了他的小孩可能就不生命就不保所以他支付他的小孩走别的路结果他挡在前面结果来的时候真的是一只很恐怖的豹很凶的豹结果一来他就挡在前面他就准备牺牲你要伤你就伤我就挡在这里在你伤我的过程中我的孩子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去了很远了已经走了很远你知道吧这母爱有多么的伟大包括动物在内你看看所以你刚刚讲到长颈鹿我才想到这个画面我现在刚刚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这个画面找不到在我的这个手机里面一直找不到这个画面哎呀好可惜要不然就可以明天把它 po 我们的 LINE跟脸书给听众朋友看好感动母爱的大 OK 好
好今天的这个爱的力量呢就到这边了所以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是由刘文正带来的就这样约定
要分离今宵纵然相遇他日重逢更甜蜜心情不要忘了约定 Goodbye my love 愿意洗尘也一生 Goodbye my love 不分离总要分离今宵纵然相别离他日重逢更甜蜜
是相思苦，回忆是缺点你。任凭变天荒，任凭海枯石烂，我们就这样约定，这样约定，约定。Goodbye, my love. I never forget. And please, hopefully, you'll never forget me. We will meet again someday. Goodbye, my love. 月已西沉，夜已深。Goodbye, my love. 不愿分离，总要分离。轻敲纵然伤别离，他日重逢更甜蜜。轻轻不要忘了约定，纵然别离，两颗心在一起，纵然是相思苦，回忆是绝甜蜜。任凭地老天荒，任凭海枯石烂，我们就这样约定，这样约定，约定。
好，我们就这样约定。好的，今天的塔罗牌呢，不用打电话进来，直接一到五张牌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哦。好，首先呢，先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财运是如何。好的，来，我们现场呢来选吧。
我选一号。
一号牌，好，我们秋花姐会选到三号牌哦。你的财运呢，接下来一周是如何呢？首先选择一号牌的哦。哦，这个可能呢，你的希望会受到阻碍，
嗯，
财务的信心啊会有一点不足，
嗯，
啊，总是守在一个不敢行动的状态，
嗯，
然后有一些人觉得期待可以有获利的，可能也会有扑空的感觉哦，所以你期待越高，失望也就越高。
嗯，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呢提醒你的是要休息。好，保留啊，自己留点本，等下一回有机会的时候再冲，不要急于投资跟赚钱，可能你要好好的仔细的观察，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要的话，适合做一些比较稳一点的啊，比较不要是大波动的投资，这样对你会比较好一点点。再来选择下一张牌，我们秋花姐选到的牌，恭喜你啊，这张牌啊在投资的运势上是非常非常旺的啊，代表的是一种获利信任，然后同样的呢感觉好像投资对了的感觉啊，所以算是一个被看好的一周。
嗯，
再来第四张牌呢，哦，这张牌啊在提醒你哦，你可能有一点点金钱焦虑哦。金钱焦虑是什么意思？并不一定代表你没钱，而是你就是觉得自己好像钱不够用哈。那当然你那个钱不够用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比方说可能是你的投资杠杆放太大，那只要一有大的波动，而且是往你的方向波动的时候呢，你感觉就会觉得哇好危险啊，我可能我要很惨啦，啊，所以在这里啊建议你可能你要减少你的筹码，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再来选择最后一张，最后一张牌啊，哦，你决策很做决定啊，感觉好像这个也想做投资，那个也想做投资，但是的确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在提醒你要三思而后行，而且不要太只看自己啊，也需要问一些参谋，去选一些有经验的人给你一些方向，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疲劳感了哦。
嗯，
好，再来呢就是接下来下一周的健康运如何。嗯，来，嘉义选一张牌。
我选二号。
好，嘉义选二号牌，秋花姐选三号牌。首先健康运的第一张牌哦，你有一点点情绪化哦。
嗯，
有一点精神的内耗，其实谁也没有在消耗你的体力，是你自己啊会有一点过于担忧，所以过于担忧呢其实 担忧这件事情其实对身体来讲是很大很大的负担的哦。所以自己可能你要放开心，要相信他，你所担忧的那一件事情是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就像人家说的，我们的父母一辈子都在诅咒自己的小孩，因为我们都担忧他，所以我们应该要相信我们的小孩会很好很美好。那这样子呢，你就等于是在祝福他，而不是在诅咒他了。再选择第二张我们嘉玉选择的牌哦，你可能有一点点的慢性压力哦，就是累积长期的压力的累积，一点一滴，而在接下来的一周啊，很有可能呢快要到临界点了哦，
爆发，
对，但是爆发还没有，再一周就爆发
哦, 哦，真的、啊啊，
所以感觉不太对的时候就要舒压、啊不要让自己的压力过大，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事情了哈、哦那再来呢，这个秋花姐选到的牌啊，秋花姐选到的这一张牌哦、啊有一点比较不好。他的意思呢，就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在影响你，而且情绪，他因为他是圣杯的牌，圣杯牌比较像是情绪牌，情绪牌会影响你的生理，影响你的身体的修复的状况哈、哦。所以呢，你可能明明知道我现在应该要就医，可是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拖延着你，最后呢，你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不好。所以应该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放在最前面，然后干扰你心情的事情，真的要想办法把它给抛到脑后了哈。哦再来下一张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是一张很好的牌，它代表的是能量满满啊，自己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只要你开始运动，开始改变生活的方式，开始饮食调整，其实很快你就能感觉到成效了哦。如果你是属于那个从来没吃过我们产品的，也就代表诶来订个货吃一看吃看，讲的三个月，说不定三个月都不用到，一个月你可能就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差异咯。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啊，哎呀，你可能有一点点过度的压抑。刚刚讲的那个心情闷啊烦啊，其实这个就会造成身体的问题哦。而过度的压抑啊也会，就是有的时候要放松，它比较像你可能你去大自然去走一走啊，还有像腰酸背痛，你不是像腰酸背痛，有的人会觉得说是做事做太多，其实有的时候像你坐椅子坐太久，你突然站起来会扭到腰，这就是你的身体的流动被困住了。所以你不妨啊去做一些放松的运动，比方说瑜伽，比方说跑步啊，有氧运动，这对你来讲应该就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啊！不要再去做什么肌力训练了哈、虽然说最近有很多人很推啊，说肌力训练呢，哇，那个举铁是很棒的，可是举铁也会有举铁的问题哦。因为之前前几天我去给我的朋友去做那个经络的放松啊，那他就有讲到说他自己前一阵子也是在做一些增长肌肉的动作，结果发现身体就很多问题，所以最后再回归到他原始在学武术，就跟小师傅一样，可能像太极这样，就是全身上下的每一块肌肉尽量让他都有锻炼到，而不是在局部把它练得很大，因为代偿嘛，你这边太大，那其他比较弱的地方就会代偿，所以你反而身体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当你发现你都用同一种方法在运动的时候，也是在提醒你，可能你就要做一点调整了、这就是今天塔罗牌的五张牌。好，那塔罗讲完了啊、那我们就播一首歌曲，待会就准备再进入到现场，要准备要跟大家 say bye bye 咯。好，这首歌是天顶的月娘啊。
在看阮的心肝，为何在做听天顶的月娘啊，轻轻行一声，望伊会知影，唔通让我孤单。 世人，欠你的感情多，一世人要用青春体来陪。伊的心遐尼冷，你的爱遐尼冰，这世间有啥人亲像我这痴情？一暝一暝的相思，浮浮沉沉放袂离，一摆一摆抬头看，流星哪会这
合约来哈，又要委托他帮我出租房子，必须要签一下名字这样子哦。他有先传给我看内容，然后刚刚拿来我签，啊、是一位女生，结果呢看到我，啊，小姐，你怎么看起来比之前瘦好多？长得跟卖菜的一样的，怎么瘦那么多？然后皮肤怎么那么亮，跟那个卖菜拿菜来讲话一模一样。啊，我说对，我瘦很多。他说通常瘦的人变比较差，可是你的皮肤好。今天我有化妆，为什么呢？哦、因为我本来要出去嘛，要去上班嘛，
是，
结果后来才决定不去这样的。被夸奖很开心，
对，
因为我真的用的就是我们爱迪斯系列，没有别的。好，今天他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们安排的是
《叮咚颂》，
所以歌曲是叫做《第二春》，英文叫《叮咚颂》。OK。 叮咚送、嗯、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呢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但是别忘记哦，要订我们膳食的产品，不管是膳食叶黄素、膳食优抗灵，或者是我们的优固力、胶原蛋白、胎盘素，都记得哦，打电话27519911。好，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好不好？ 好，祝福大家
健康
快
乐，
拜
拜。
这个月业绩大突破，有好多新签的客户哦。
嗯，这都比推荐送客户梅林水果礼盒发挥很大的功效。
谢谢老板肯定，梅林水果有日本温室水蜜桃、珍珠小葡萄、美国樱桃、纽西兰黄金奇异果，礼盒精致高级。那今年端午送礼就在加码梅林水果喽。
那当然，
送你选梅林，业绩一定赢。梅林水果礼盒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顾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